罗马书第七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明白律法指明白法律的原则，犹太律法和罗马法律的原则都相同，人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受律法约束，人若死了，无论怎样定罪判刑都没有实际的作用。第六章的最后是照人的常话来说明与基督联合的效果，本章则是按法律的原则来进一步说明与基督联合的效果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丈夫的律法指妻子必须归属丈夫，犹太律法和罗马法律都是如此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契约的一方死了，那契约就失效了。同样的原则可以运用到我们身上，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成全了律法对人的追讨，这果效就应用到与基督联合的信徒身上，因此律法在我们身上失去了功用。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因此我们可以放心脱离律法，永远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因为这个新的归属关系不会再被死亡中断。但习惯了做罪的奴仆、做律法的奴仆的信徒，还不习惯我们已经永远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了，因此造成本章提到的许多难处。结果子指成圣的果子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必然会活出里面的新生命，结果子给神，而不会继续停留在罪中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指我们重生得救之前的光景。我们的肉体之中不止没有良善，反而是满了各种邪情私欲。七至十三节将解释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是怎么来的。死亡的果子指恶行，其结局就是死。保罗常用肉体这个词来代表一个人的天然本性，由于受到罪的控制，总是倾向于悖逆神，满足自己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因着我们与基督同死，就脱离了律法，可以与基督联合，不会再被罪捆绑，继续活在罪里，而是顺服基督生命的管理去活。遗文的旧样式是想依靠行为的功劳，谨守外在的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来讨神喜欢。心灵的新样式是不靠任何行为的功劳，而是出于心里顺服的心，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依靠圣灵的带领、管理和供应来与他同活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保罗假设有人立刻质疑，既然如此，神为什么要将律法赐给人呢？ 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，叫人对罪无可推诿。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，不是说没有律法，人就没有犯罪，而是指人不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以为只是正常的人性。若不是律法用不可起贪心来指出我们心中的罪，我们还以为贪心只是人之常情，不知道会带来可怕的死亡。七至十三节解释了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是怎么来的。七至十三节用过去式，十四至二十五节用现在式，都是用第一人称我，但不只是保罗的自传，也是犹太人整体的经历，更是人性的共同经验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律法虽然能叫人知罪，却没有能力使人胜过罪，因为律法是靠我们自己来做，我们的肉体一行动，罪就得着机会了。所以律法既不能让人得救，也不能使人成圣。而恩典是我们不做，单单让神来做，所以罪就得不着机会。罪做工的方法是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引动人心里的悖逆本性，越是被神禁止的事，人越想去做。对于我们的旧人来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大部分人平时感觉不到自己的罪。神赐下律法的目的，并不是拦阻罪、除掉罪、补救罪的后果，乃是让罪的本质有机会暴露出来，并且让人更深地体会到罪的可怕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一方面因为没有定罪的根据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自以为意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我们里面深层的罪性还没有机会暴露。正如亚当原本并不知道自己不顺服，直到有了不可吃的诫命，他才发现自己不能顺服神。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一方面是律法使我们知罪，罪也在里面不断地控告我们，使我们不能继续自以为意地坦然活着，并且越努力改善越挫折失败，以致对旧人彻底绝望。另一方面，律法唤醒了我们旧人不肯顺服的悖逆本性，越是有律法约束，我们越是不服，越想尝试，结果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指人若遵行诫命，就必因此活着。然而罪却借着诫命来叫我死，把本来要把人领到神面前去的律法，变成定罪的根据。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问题不在于诫命，而在于我们里面的悖逆本性与罪配合，使罪能借着诫命引诱我，使我们犯罪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保罗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那么在律法之下，就是受罪的辖制。但保罗不因此认为律法有错，律法是圣洁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律法是将神的性情和旨意启示给我们，使我们能揣摩而认识他，进而享受并经历这位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神。律法是善的，错的是我们想靠肉体遵行律法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 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。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律法是良善的，禁止罪行，鼓励义行，可以防犯罪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但律法并不能供应我们行善避恶的能力，行律法的人的肉体又有问题，所以罪就乘虚而入，引诱我们明知故犯，借着那良善的律法在我们里面带出死，以善行恶。而神允许罪以善行恶，目的就是要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，让我们彻底认识罪的可怕，从而脱离罪和律法，转向救恩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神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人无法遵行律法，问题的根源不在律法，乃在我们。因为在亚当里的人不是属乎灵的，而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罪是我们肉体的主人，所以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抗拒罪的辖制，天性就是悖逆神，不能顺服神，与属乎灵的律法格格不入。这肉体甚至也在重生的人里面。罪是单数，指那犯罪的生命。14-25节继续7-13节所用的第一人称单数我，但用现在式代替了过去式。有人因此认为7-13节是说重生之前的经历，14-25节是说重生之后的经历，但保罗并未明确如此区分，他所强调的重点是要脱离律法。实际上，本章所讲是信徒在得救之前和得救之后都曾有过的经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虽然我们靠自己无法胜过罪，但我们里面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定我们不遵行律法之罪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表明我们的内心应承律法是善的，站在律法一边控告自己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不是推脱责任，而是认清了自己的罪人本性。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信徒，罪仍然住在我里头，深藏在我们的天然生命里面，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放弃肉体的挣扎努力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信徒的生命可分为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，里面的新人是基督的生命，而外面的旧人是属乎肉体的，是拒绝神的。因为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已经彻底败坏，所以神拒绝一切肉体的活动，不但拒绝恶行，连从肉体中出来的善行美德也拒绝。所以圣经不是劝人为善，而是指明人靠着自己无法行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所以需要接受基督的救恩与基督联合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我所愿意，我所不愿意，就是我们的意志。 意志并不能供应我们能力，人没有办法依靠立志为善来做个好基督徒。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并不是依靠立志，而是依靠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信徒里面的旧人和新人同时存在，使我们落在挣扎的律里。当我们什么也不做的时候，感觉不到这律的存在，但当我们的新人愿意为善的时候，立刻就会牵动旧人，从而发觉恶还在我们肉体里面。21-25节的律，意思是原则、定律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新人。新人虽然喜欢神的律，但旧人却顺服罪的律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信徒身上有两个律，一个是要神的新人或灵，一个是不要神的旧人或肉体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们出信的时候对肉体的败坏还不够认识，以为肉体似乎死了，但不久就会发现它还活得很顽强，甚至越活越大。我真是苦啊，是信徒成圣历程中必然的体验。神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带到尽头，让我们肯放下自己，承认自己不能，让神来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唯一方法，就是与基督联合，与他同死，与他同活。不懂得与基督联合的人，总想自己如何做个好人、好基督徒，但神并不需要人靠肉体来做。神已经将我们的旧人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如果信徒还想继续依靠肉体做些什么，实际上就是弃绝了基督的十字架。神要我们让基督在里面活，而不是靠自己活。他要我们让基督来做，而不是靠自己来做。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脱离肉体，是每个信徒重生得救以后一生要学习的功课。罪的律指肢体中犯罪的律，就是旧生命倾向犯罪的性情，以致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人的天然旧人已经全然堕落败坏，虽然内心愿意顺服神的律，但肉体行出来的却是顺服罪的律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